好，我们一同为今天晚上我们的查经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这一班弟兄姊妹，借着这个机会，主啊，我们一同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看到这个时代，主啊，正在向你所预言应许的那个世界最后的现象来迅速的发展，主啊，虽然我们不能完全看明白，但是我们知道你的话是不会落空的。主啊，我们不求别的，就唯愿你自己的旨意能够成就。主啊，我们也求你借着今天晚上的时间，主啊，来兼顾我们每一位，主啊，在你里面的你的儿女的信心。主啊，你再一次借着你的灵向我们说话，主啊，使我们能够明白你启示圣经真理的奥秘。主，我们把我们每一位孩子把自己都仰望在主你的手里，这个时候也求你，主啊，在你十字架上的宝血来遮盖洁净我们，主啊，好使我们在你面前的服侍，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的这个与你的这个关系不受任何的拦阻，我们把荣耀和颂赞、把感恩都归给你，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这样的祷告、祈求、感恩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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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弟
阿
兄姊
门。
妹，今天晚上呢，我们就圣经概览进入到耶利米书的概览。前面我们用了不少的时间啊，来讲以赛亚书。那么从以赛亚书开始啊，就进入到旧约的先知书的部分。这也是圣经里边啊，这个旧约圣经的比较最后的一个大部分。那么我们说旧约圣经前五卷啊，是摩西五经，然后接下来呢，有12卷是旧约历史，然后又是有5卷啊，来这个智慧书，是吧？那么最后呢，就是又有5卷大先知书和12卷小先知书。那么这样呢，就构成了整个旧约圣经的39卷书。那么五卷大先知书有这个主要他们的经文啊，这个内容比较多啊，这个篇幅比较长，当然涉及的信息也更加的丰富啊，那么这五卷书有4位作者啊，第一个呢就是以赛亚，第二位就是耶利米。那么耶利米呢，有2卷书啊，一个是耶利米书，一个是耶利米哀歌。那么然后呢，就是以西结书，然后就是但以理书。那么上一次啊，咱们讲到以赛亚书，那么我们给以赛亚书的这个给他一个核心信息的怎么说呢？你说它是个主题也不大对啊，就是一个核心信息的这么一个表达吧。那么我们把它称之为啊，以马内利，好吧？给它一个概括啊，就是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那么是关乎神对于以色列民啊，他的这个各方面的审判，对于世上列邦的审判，然后呢，不断的聚焦，不断的预言，不断的聚焦，不断的预言，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耶稣基督来了，那么他要做什么呢？他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所以，以赛亚书啊，他是对这个不断，我们说他是用变焦镜的记录方式啊，不断的是看现在，展望未来，看现在，展望未来啊。那么看现在就是对罪的审判， 那么立刻就展望未来呢，就是以马内利，神的救主、受膏者啊，大卫的后裔，耶稣的根啊，这个世上的光啊，外邦人的盼望，等等等等，很多啊对他的预言。那么以赛亚书也把这一位这个人类的盼望呢，描述为受苦的赎罪记。在53章，那么整个以赛亚书呢，到了53章啊，可以说就是达到了高潮，然后呢，就开始预言这个新约教会如何把福音传向地极，最后呢，就是新天新地。所以啊，以赛亚书的主题就是预言我们的主耶稣。那么他的写作年代呢，是在。公元前700年啊前后，就是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四个君王，犹大君王啊在位的时候，当然这个大先知以赛亚啊，他就是耶路撒冷人啊，他是这个南国的人。那么他写作开始的时候，他出来服侍的时候呢？就是北国以色列灭亡的那个时候，啊，那么借着神对北国以色列的审判啊，北国以色列的灭亡，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先知的这个书写啊，书写先知，因为在这之前的时候，有很多先知呢，他们比方说这个以利亚啊，他没有留下文字啊，他只是针对当时的人。来，替神来做工，替神来讲话，对吧？但是他没有文字的记录。但是从先知以赛亚啊，这个时候呢，就开始了文字啊，先知啊，神的话，神的默示啊，神的预言，要形成文字记录下来。那么这个呢？就是不单单是针对当事的人啊，更是针对神所要预言、所要应许、立约啊、应许要来的那一位。所以这是先知以赛亚书，对吧？66卷书啊，很像。圣经66章经文啊，很像圣经的66卷书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耶利米书。耶利米书比以赛亚书大概晚了100年，对吧？也就是说，北国灭亡以后啊，先知以赛亚工作了一段时间啊，大概在公元七百。以内啊，690啊，这个时间，先知以赛亚的侍奉就结束了。那么，先知耶利米开始侍奉的时间呢，大约在公元前645啊，645、44啊，这个年代，开始工作的。那么在先知耶利米书一开始的时候啊，就说了他是一个亚拿突城啊，便雅悯地亚拿突城的一位祭司。那么在这个祭司当中啊，有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他的话记在下面啊。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是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那么约西亚。这是当时的这个在犹大的列王当中啊，最后的一位好的啊，这个比较正义的、比较合神心意的一位君王。那么他在耶和华的殿里边啊，找到了律法，他看到这个律法书以后。哎呀，他就觉得我们现在啊做的实在是太对不起上帝了啊，然后我们遭了这么多的苦难啊，原因原来是这个，因此呢，他就率领，这个 犹大的王室啊，然后在民间，甚至于包括了北国的土地上啊，他都推行这个宗教的回归啊，他不是改革啊，他是回归归正啊，回到圣经所记录的这种这个状态里头去啊，虽然他轰轰烈烈地做了很大的事情。但是毕竟没有这个无力回天啊，挽回不了耶路撒冷犹大要走向灭亡的这个趋势，这个有一点点像现在的这个川普对吧？川普虽然没有约西亚那么样的纯正，但是他也有这个愿望，想要归正是吧？行公义，好怜悯。啊，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是吧？那么他也希望这个美国这个乱七八糟的这种什么性别，对吧？就回归一男一女，对吧？这个最基本的东西，是吧？然后这个美国政府的这种腐败现象啊，他也希望能够政府清廉啊，能够行公义。那么在这种政治推动下的改革，那么会产生多大的作用呢？作用当然有啊，但是往往它挽救不了这个整个要走向灭亡的这个大趋势。所以世界末了啊，它一定是一个走向毁灭啊，走向败坏总的趋势。那么这里边呢，有一点点。啊，波折啊，这个有一些人他会这个改革一下啊，放慢一点速度啊，调整一下，但神的时间还不够，得救的人数还不够啊，神要缓冲一下啊，借着某一些人来做一些事情是有可能的啊，所以这个当时约西亚做王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啊。神给了他相当长的这个作王的时间啊，总共大约39年的时间啊，约西亚在位啊。那么他一开始的时候年龄很小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新的重新的开始。那么先知耶利米，我们相信啊，他的侍奉对于先知这个，因为他是祭司嘛。对于当时的君王约西亚呢，有相当的影响。后来约西亚死了以后，就是这个约雅敬啊上来，接续他做王，这下子呢，就糟糕了啊，这个更加的糟糕。所以这个时候，巴比伦的掳掠就开始来到耶路撒冷。然后约雅敬最后啊，他背叛这个，然后巴比伦王来掳掠他啊，他就在被掳的路上，刚出耶路撒冷不久啊，就死在路上了。然后这个先知耶利米就说啊，这个他的死人把他抛在旷野啊，抛在野外，就像埋驴一样的啊，把他抛弃了。然后，他的儿子约雅金做王，啊，很快3个月，这个巴比伦又来啊，就把这个约雅金就掳走了。那么在这个期间啊，同时被掳的，就有很多的犹大王室啊，这个里边的很多人。那么其中呢，但以理啊，以西结，都是这个时间啊被掳的，就是这个以西结啊，大概是在约雅敬在位的时候就被掳了，啊，这个但以理呢是跟约雅金一同被掳的，稍微晚一点点，啊，那么。当时，同时啊，做先知的， 虽然以西结先知稍微晚一点点啊，但是是几乎是同时代啊，同时代。所以先知以西结是在被掳的人当中服侍，而耶利米呢是在留下的这帮人当中服侍。那么耶利米呢，他也被称为是一个流泪的先知，为什么这样呢？啊，为什么叫他是流泪的先知呢？因为他在整个的服侍的过程当中啊，他尽心竭力的来劝勉，奉上帝的旨意啊，来劝勉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君王、这个官员啊、宗教人士、百姓啊，但是几乎没有人听他的话。那，所以他就眼睁睁的看着，因为百姓、君王啊一同背逆神，那么这个衰落的事，羞辱的事，被掳掠的事，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最后呢，先知耶利米亲眼看见，亲身经历了耶路撒冷被焚烧，圣殿被焚烧，百姓被掳掠，这样的过程。那么，先知耶利米也预言了啊，神也告诉他说，这个被掳到巴比伦去的那一帮百姓啊，和留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百姓呢，好像两筐无花果啊，好像两筐无花果。那么被掳到巴比伦去的那一帮，那些人啊，是那一筐好的无花果。那么留在耶路撒冷的这一帮，是坏的无花果啊，坏到不可吃啊。那么也就是说，神的救恩计划啊，神在以色列，在这个他的选民当中的工作的继续，是要在被掳去的这帮人当中来继续，而留下的这帮神要把他毁掉。所以留下的这帮人当中，就有人啊，要因为惧怕巴比伦嘛，是吧？要逃到埃及去，那么就是离开神的应许之地。不是他们被掳掠，是他们自己因为恐惧而放弃。那么，先知耶利米奉上帝的旨意来传讲、传信息，告诉他们啊，不可以走，啊，你走了必定灭亡。他们不听啊，他们就走了，带着耶利米就下了埃及。他们到了埃及以后，啊，这个到了所安哈，到了他们的首都，不感觉不安全啊，当然不是现在的开罗啊，那时候还要往，还要这个往南走啊，往上走。那么他们就继续往南走啊，然后就走到这个尼罗河的上游啊，具体是什么地方我们也不太知道啊，想到阿斯旺啊，继续往上走这些地方。反正他们还是在尼罗河的，这个沿岸。他们到了那里以后呢，他们就觉得安全了啊，这个巴比伦不可能到这儿来。结果呢，巴比伦，不但占领了犹大啊，他们还进一步占领了埃及，然后也把这一些人杀的杀，掳的掳，赶散的赶散。剩下的这一批犹大的百姓呢，就在埃及啊被消灭、被打散。耶利米也在那个时候，结束了他的侍奉啊，也结束了他的在地上的生命。所以后来呢，耶利米就写了《耶利米哀歌》啊，就是为灭亡的耶路撒冷和神的子民的国来在神面前哭泣。啊，哀歌啊，也可以说就是， 挽联或者丧歌啊，人死了的时候，写的悼词啊，这样子。那么同时呢，在被掳的时候呢，就有先知以西结啊，先知以西结。那么后来呢，也有但以理啊。那么因为但以理是被神所选为先知的，但是他不是祭司，他是一个犹大王室里边的贵族，对吧？被掳到巴比伦去，很年轻啊，十几岁就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但以理先知啊，这个一方面是向外邦的君王啊，无论是巴比伦的还是波斯的啊，来见证耶和华是神，以色列的神才是真神。包括后来的莫迪改、以斯帖啊，都在波斯为这个耶和华神的名，在王室、在全国当中都做了见证啊。那么先知以西结呢，因为他也是一位祭司啊，所以他在被掳的人当中呢，被神立为一个守望者啊，为他们来呼喊。所以他在这些被掳的人当中呢，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啊，他是一个祭司角色的人。所以神借着各种各样的异象，啊，借着以西结来，向被掳的人发出神的信息。简单的来讲呢，先知耶利米的信息，我们给他一个主题，叫做另立新约。啊，另立新约。那么，我们给先知以西结的主题呢，叫做为民守望。啊，他是被立为一个守望者。所以，先知以西结的信息里边，就很多啊，就是这个罪人死是神所不喜悦的啊，罪人悔改是神所喜悦的，对吧？然后，把这个圣殿，啊，第一圣殿，它被掳啊，被毁，那么里边的耶和华的荣耀，我的理解就是约柜啊，神把它收回去了，那么那个也就是象征着旧约的结束，然后呢，圣殿被毁了，啊，这个先知以西结没有看见圣殿被毁，只是被毁了的人跑到他那里去，来告诉他啊。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了，然后他预言啊，将来的以色列的情况啊，以色列的回归啊等等。最后呢，先知以西结就预言了另一个圣殿。那么，先知以西结他所预言的这一个圣殿，具有双关的。与双关的意思，一个呢就是这些从巴比伦回来的这一些犹大百姓，要为耶和华神建造第二圣殿。但是第二圣殿的建造呢，跟以西结所预言的那个圣殿并不完全一样。所以以西结所预言的这一个圣殿，一方面就预言了圣殿要建造。啊，所以呢，这个后来啊，到了波斯的时候，这个所罗巴伯就率领一帮人回来啊，在耶路撒冷，建造了第二圣殿。但是显然，先知以西结的这个圣殿呢，主要的还不是指的这个，其实呢，他是借着这个圣殿啊，来预言，新约的教会。其实第二圣殿啊。就是预表着新约的教会，对吧？所以，第二圣殿跟第一圣殿其实是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关键的不同点就是至圣所里边没有约柜啊。那么，约柜去了哪里呢？其实，神借着先知以西结说明啊，这个约柜被收到天上去了。那么，约柜重点。不在乎那里边的那个立约的法板，而是约柜上面的施恩座。 地上的这个约柜的施恩座，只是一个影儿，那本体本来就在天上。当神把第一圣殿里边约柜这个在被毁之前的时候啊，收回到天上去，这就是要等待着天上的真圣殿啊，地上的这个圣殿拆毁了，天上的真圣殿要开始运作。所以这个第二圣殿啊，它预表的教会呢，就是侍奉在地上，施恩在天上，这就表示我们今天啊，教会我们在地上侍奉，但是现在的施恩的宝座，我们的大祭司是在天上的圣所里边来为我们尽祭司的大祭司的职任。这就是这个新约啊，希伯来书里边所给我们的信息。所以呢，在这里啊，我们就对当时的时代背景啊，这些先知之间的关系啊，我们来说一下。那么，使我们对于先知耶利米呢，就有一点点的时代背景和他写作背景的认识。那么，下边呢，我们用一个图表啊来说明一下，这个比较清楚啊。这是个时间的轴啊，是700年，700年啊，BC 啊，600年 BC 啊，500年 BC 啊，公元前啊，那么 先知以赛亚工作的时间呢？大家不要在上面画啊，我看一下啊。这个蓝颜色的这个啊，这个大概就是没有那么长啊。大概这个时间啊，就是以赛亚啊，以赛亚先知工作的时间。那么，这个大概是耶利米，然后呢，这个土黄色的啊，大概是以西结。以西结啊，然后这个红色的啊，但以理，那么这里边有几个年代啊，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公元前722年。722年，大家记得722年什么时间啊？722年什么时间啊？
北国北卢亚述。
对，就是亚述 把北国、把以色列掳掠啊，掳掠的事件。这个也就是说，撒玛利亚啊，北国以色列灭亡的事件。那么另外一个时间呢，就是公元前586年，那就是耶路撒冷啊，南国犹大，他被掳掠啊，灭亡的事件。那么，先知耶利米呢，实际上是在这之后的啊，他在这之后的事件。所以，耶利米的工作的时间啊，这个大概是从这个时间相当长啊，这个640多年开始啊，到大概七八十年啊，这个时间。工作的时间相当长。先知以西结呢，大概是在590多年啊，这个，到597年吧，被掳掠，到那时候他30岁啊，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但以理呢，是在这个，也是在。597这个时间啊，大概以西结是601年啊，在第一次被掳的时候被掳的。这个但以理呢是，这个597啊，随着约雅金啊被掳到巴比伦去的。那么。540年啊，或者是539年，540年就是巴比伦结束啊，波斯统治，然后呢就允许这个被掳的犹大百姓回归耶路撒冷啊，第一批回归的时候呢，大概就是539年啊。这个回到，耶路撒冷来的。那么另外一个时间呢，就是这个612年啊，612年呢，就是巴比伦，推翻亚述啊，巴比伦推翻亚述，所以612年到540年。啊，这个时间呢，就是巴比伦的时间。那么这个时间呢，大概约70年，啊，大概约70年。所以神给巴比伦所定的时间70年啊，我想主要就是这个时间。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好，我们把这几位先知呢来说一下啊。第一位先知是以赛亚，然后接下来呢是耶利米，然后在耶利米的时候呢就被掳了，啊。到外邦了，就是以西结。然后呢，另外一位也被掳了，稍微晚一点点啊，就是但以理。那么以赛亚工作的时间是北国灭亡。那么耶利米和以西结工作的时间呢，是南国灭亡。那么南国灭亡了，那就是北国已经灭了嘛？ 耶路撒冷也灭了啊，那就是整个旧约就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就结束了。那么先知耶利米的这一个主题啊，我们把它称之为另立新约。耶利米书的大纲啊，它的主题呢，我们称之为另立新约。那么另立新约呢，一方面，这个是先知耶利米书里边的一段话，对吧？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宣告了这个另立新约的这个信息啊。那么借着记录耶路撒冷的圣殿的被毁，那么就表示着旧约的结束。那么旧约的结束呢？它有几个重要的特征啊。一个呢，就是先知以西结预言了啊，就是约柜啊，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圣殿，表示神与他的子民关系的。这个在旧约啊，按照十条诫，为大纲的律法之约啊，结束了。那么，象征着律法之约的圣殿被毁了。那么，象征着他的子民啊，这个被掳到外邦啊，被掳到巴比伦。那么，巴比伦就预表着世界。预表着撒旦的势力，对吧？那么，这个是所以神说这个耶利米呢，他就记录了这个旧约结束的当时的场景，对吧？也就是说，以色列这个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民族啊。到那个时候就结束了。然后呢，借着这个结束来预言和应许，神要另立新约，跟他的百姓、跟他的子民要另立新约。那么这个子民、这个百姓指的就不单单是血统的以色列人了，而是像以色列、像雅各一样啊。因着信来得称为神子民的这样的人，就是教会，就是我们。这里边并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因着信同为亚伯拉罕的后代，同为真以色列人。所以呢，先知耶利米是见证旧约的结束。预言新约的另立，非常重要的一位先知。所以从这个主题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啊，先知耶利米所处的时代，神借着先知耶利米所重点要这个说话的那个核心在什么地方。那么当然我们就知道啊，这都是为。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成为人类的救主，来做预备的工作。好，我们讲了这么多啊，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另立新约啊，关于耶利米先知的时代背景，关于这四大先知啊，他们信息的关系。但以理先知啊，他是借着预言把新旧两约之间的历史给连接起来啊。这个咱们以后讲到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会再说。那么在旧约结束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重点就是两位先知啊，一个就是耶利米，一个就是以西结，一个是像留在耶路撒冷的。这一批人工作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被掳到外邦去的 在他们中间工作的。那么这两位先知呢，就是耶利米和以西结啊，这两位先知都是祭司啊，是既是祭司又是先知。好，关于另立新约啊，先知耶利米见证耶路撒冷被毁，圣殿被毁，这就见证着旧约的结束。先知以西结在外邦之地，神把他带回到耶路撒冷，在异象当中看见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那就表示约柜和施恩座，神把他挪到天上去了。这个呢，就是从因为耶利米啊是记载了这个现象，以西结就说明了他的属灵的本质。啊，这个就是旧约的结束啊，旧约的结束，耶路撒冷被毁，圣殿的被毁啊，这个圣殿毁了，神并没有把约柜和施恩座留在被毁的圣殿里，因为耶和华的荣耀在圣殿里边的时候，外邦人是进不去，是吧？只有当约柜、施恩座、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圣殿，是吧？这个时候呢，圣殿就只剩下了一个空壳，是吧？所以它已经只是一个物质的一堆物质而已，啊，它的神的同在、神的保护啊，已经不在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外邦人才能够进到其中，毁灭它，是吧？如果耶和华的荣耀在那里，不用说外邦人啊，就是祭司、大祭司不按规矩进到圣所里边、至圣所里边时候，都会被击杀。是吧？所以这个过程啊，那么为什么会导致这个过程呢？先知耶利米就见证以色列人不听上帝的话，犯罪、拜偶像、违背神的约。那么神忍耐，再忍耐，忍耐，再忍耐。时间到了，神就要按照立约的条款，因为立约就是这个样子的。你守约呢，就要从这个约里边得好处；你违约，就要受到这个约的惩罚。那么以色列违约了，犹大、耶路撒冷的百姓也违约了。那么这个违约呢，就是先知耶利米来做的见证。所以，由于这个以色列的百姓违约，时间到了，那么神就要按照这个约的条款，来使违约的一方来受罚。那么这个呢，其实它是，一方面表示了律法之约的结束。那么，是在什么的情况下结束的呢？不是他兑现了，是因为违约而结束，是在长期的以色列民不能遵守神的律法。我们知道啊，这个旧约的律法之约啊，是从什么时候立定的，弟兄姊妹？那么，从这个旧约律法立定了之后，经过了多少个过程呢？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这个所谓的旧约历史，是吧？这个以色列百姓、神子民，这个在律法制约之下的那段历史，是吧？从谁开始的呢？这个律法制约。谁作为律法之约开始的代表，律法之约的这个立约的中保呢？谁呀？
摩西。
哎，摩西啊。所以呢，摩西是在西奈的旷野，神借着他和以色列人 立了律法之约。所以摩西是立律法之约者，见证人。当然，这个约是神跟以色列子民之间立的约，对吧？但是摩西是那一个见证人。那么律法之约结束，谁是见证人呢？就是耶利米，对吧？耶利米被称为是一个流泪的先知，他亲眼看见，亲自神也借着他来见证律法之约的，在一个极其痛苦的状态下结束了，是因着以色列的百姓来违约而结束的。那么这个中间经历了什么过程呢？首先，经历了40年的操练期，对吧？神，这个使以色列的百姓，在这个西奈的旷野，在与外邦隔绝的状态下，训练以色列的百姓，把不守约的这些百姓淘汰掉，借着伟大的神迹，向整个以色列国民来见证，这约是神的约，对吧？守约蒙福，违约就被毁灭，对吧？那么这40年呢，就为下来的以色列的历史打下基础。然后这40年结束，约书亚就带领以色列人就攻打、占领迦南地。那么，借着他们得到这块土地，更加印证，神是信实的，神所应许的，不管以色列人怎么软弱，这一定会兑现。所以呢，以色列人就从埃及为奴之家，就到了迦南地，成了独立自由的国家，自主的国家。然后他们进到迦南地，得了土地之后，赶出当地的迦南人啊，这个消灭一部分的迦南人，然后他们就得了那块土地了。得了那块土地以后怎么样呢？他们迅速的堕落，并且虽然有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就不肯把剩余的神要叫他们灭绝或者赶走的那些人呢，没有赶走，也没有灭绝。结果允许和他们杂居在一起，那么这个呢，就为以色列留下了极大的隐患。所以从这样的状态里边啊，就开始了以色列的历史。一开始在旧约的第一个阶段，我们把它称为是誓师的阶段。那么我们把誓师的阶段呢，称之为律法透过良知来自觉遵守的阶段。那个时候没有君王，没有政体，对吧？都是民间的长老啊，祭司在他们中间来用耶和华的律法教导百姓，大家学习律法，敬畏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然后呢，就自觉的来，这个按照律法来生活，结果几百年下来，越来越糟糕，对吧？那么以色列人就来到当时的这个祭司啊，又是先知，又是士师，这个人是谁呢？撒母耳啊，来到撒母耳的面前，就向他要求像列邦一样的来，立君王，有政治的体系，用政治的手段来治理以色列。于是呢，三位君王就来了，就是扫罗，然后废了扫罗以后立大卫，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接续大卫做王。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把以色列称为联合王国时期。那么在这个时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一步一步的，特别是借着大卫，把这个约柜运进大卫城，就是耶路撒冷。然后呢，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建造了第一圣殿。那么至此，以色列的国势达到了最高潮，也是危机最大的时候了，那么所罗门极荣华，他不单单是奢华腐败，另外呢，就是他大败偶像。于是神向他发怒，虽然他亲手建造了，不是他亲手建，就在他的这个做王的时期啊，他亲自指挥建造了第一圣殿。但是他自己却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律法，虽然圣殿建成了，但是并没有在从君王到百姓啊，在人的心中产生真正的敬畏。所以，有了辉煌的宗教的外表，并不等于有了真正的虔诚的信仰的个人生命。那么，由于所罗门大败偶像啊。神就向他发怒，对吧？然后呢，就在他儿子做王的时候，以色列就分裂了，成了南北两个国。那么这也是神给子民的一个机会，对吧？如果一个他坏了，他就一下灭亡了，就完了，对吧？分开两个，北方的仍然叫以色列，南方的叫犹大。那么耶路撒冷的圣殿在犹大。那么北方的这个，以色列一分出去以后呢，就开始了违背上帝的律法，开始拜偶像，对吧？200多年的时间里边，他们在这个拜偶像的问题上始终没有回头，所以就在公元前722年的时候，神就用亚述，来把北国以色列就给掳掠消灭了，直到今天，虽然那块地还叫这个撒玛利亚，但是呢，那里已经没有以色列了。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后这个以色列又以联合王国的名字称以色列，定都在耶路撒冷。那么这个是根据以西结先知的预言而来的。对吧？这个等到以后咱们有机会再说啊。那么公元前722年以后，这个那一块土地上呢，就只剩下南国犹大独存啊，北国以色列已经没了。那么这个北国以色列没了，应该是南国犹大的一个警戒，对吧？对吧？你看他这个也是神的子民啊，但是因为他拜偶像啊，他就灭亡了。那这个惨痛的教训，那么当时呢，这个亚述帝国很快就挥师南下，包围了耶路撒冷。那么当时的君王是西西家，西西家在万般危机的时候，就请求当时的大先知，就是以赛亚，在上帝面前祷告。结果神先借着以赛亚预言这个耶路撒冷一定会得救的。于是呢，神就差遣一个使者出去，夜间在亚述的大军的营中杀了18万5千人。那么，这个对于耶路撒冷、对于犹大来说呢，太重要了，对吗？所以，这是一反一正的见证啊。一方面是刚刚灭亡的北国以色列，一个方面就是，在仰望、依靠耶和华上帝，他们都从同样的亚述的势力，得了拯救。所以，这个对南国犹大的王室百姓都是多么重要的一反一正的教训。然而，接下来的一位君王叫马拿西，长达55年的统治。使耶路撒冷乌烟瘴气，偶像遍地，道德败坏。 毫不纪念北国以色列灭亡的惨痛教训，也不纪念神垂听他父亲的祷告，垂听先知的祷告，拯救耶路撒冷的恩典，大拜偶像。因此，神的怒气向犹大、向耶路撒冷发作。那么这个时候呢，马拿西死了以后，他的儿子亚门2年很快就死掉，然后就出现了这个就是咱们刚才讲到的耶利米先知工作时期的这一位君王叫约西亚。约西亚很年轻，只有8岁就登基了。然后呢，这个小王他就被先知、被祭司们影响，最后呢，在耶和华的殿里边又找到了律法书。这位看到举国上下乌烟瘴气的君王，立志要归正。所以呢，这个先知耶利米在他统治的时代就出来做工。所以在这个马拿西统治的时代呢，几乎没有先知了大概有2位是在他初期的时候工作的后期就没有了。对吧？这个就是那2位小先知一个就是哈巴谷，一个就是西番雅。在这个马拿西在位初期的时候，他们出来做工那么后期因为他的迫害，大概是就没有先知了，对吧？直到他的孙子小的这个这个约西亚的时代先知耶利米开始出来工作，劝勉百姓。虽然，这个先知的工作苦口婆心，神的见证伟大，这个清晰外邦的这个危险正像乌云压境。可是当时的百姓并没有真正的回头，随着约西亚衰老他的执政的结束，接下来的这个4个王这个没有一个好的，两个长的，两个短的，长的只有每一个11年，短的都只有3个月，很快这个犹大就被巴比伦掳掠，耶路撒冷被焚烧，圣殿被焚烧，然后百姓被掳。所以这个过程呢，就经历了这个摩西之后就是旷野40年的操练然后大约360年左右的士师时代，然后又经历了这个三位这个大概120年的联合王国时期然后呢就进入到这个分裂时期这个200大概220多年这个分裂时期，然后呢，就进入到100多年的南国独立独存的时期经历了这么几个大的历史时期，就最后呢，就来到了旧约律法之约结束，耶路撒冷被毁圣殿被焚烧，这个百姓被掳，这样的结局。那么这个证明了什么呢？就是经过将近上千年的历史，来叫普世的人看见，在律法之下，人是无法自救，无法做到律法的要求的。离开了上帝的恩典，人只有死路一条，无论用什么方法，所以叫他自由的去遵守不行。经过各种的管教、见证、劝勉苦难、外邦的攻击都没有用。然后被掳了以后回归，我们看到经过这么深刻的管教，他们真的是回来以后呢，立志特别是像以斯拉尼西米这些人影响所罗巴伯，这个大祭司约书亚这些人的影响，犹大的百姓当时真的是，咬牙切齿 这个一定要遵守耶和华的律法，所以甚至于把律法后来呢都分成了具体可遵行、可量化的规条。啊，可是呢，以色列始终没有再建立独立的国家，表示他们再也没有能力按照律法之约在神面前蒙福，直到公元零年，耶稣基督降生，啊，另立新约开始。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整个旧约接着到了先知耶利米的时候呢，律法之约结束这个过程，咱们回忆一下在这个不断的历史过程当中神使用不同的方法来这个使子民看看他们能不能够遵守律法之约。结果，通通都只有一个字，那就是失败。先知耶利米书总共有52章经文，那么分这么几个大段落。那么第一章是记载了先知耶利米的蒙召。那么第二章到第20章这么一大篇幅的经文，是神借着先知耶利米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场景，发出劝勉、警戒，然后呢，犹大百姓、君王是如何的不听。神借着这个呢，来向耶路撒冷犹大百姓施行审判。那么，然后从第21章到39章，就记录了耶路撒冷整个灭亡的全过程。灭亡之后，圣殿被毁，这个被掳的百姓被掳，那么剩下的这一批留在耶路撒冷的犹大百姓，就是渔民，剩下的这帮人，他们最后是如何逃到埃及，然后在埃及违背上帝。最后，彻底被消灭和赶散。先知耶利米呢，就在这帮人当中见证了那一段历史。然后46章到51章是神对外邦的审判。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百姓没有做到律法之约，外邦的百姓比以色列的百姓强吗？不，外邦的百姓更加糟糕。那么第52章呢，最后一章经文，在重述耶路撒冷的毁灭、沦陷。那么这个呢，就是在加强旧约结束的那个场景。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就应许了另立新约的宝贵信息。那么这个呢，就使得当时的灭亡当中就存在了希望。所以神从来不是只以毁灭为目的的，而是要重新的建立、重新的栽植，要另立新约。所以神呼召先知耶利米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说神呼召他立他在列邦之上，要干什么呢？要实行拔出、拆毁、毁坏、情妇。这是在律法制约之下的这个百姓最终的情况。但是不是结束了，而是又要建立和栽植，所以这是审判。然后呢，加盼望。先知的信息从来是这样的，不仅仅是审判毁坏，更是带来盼望，永远是有盼望的。好，弟兄姊妹，今天呢，关于先知耶利米书它的概况，我们就这样呢，跟弟兄姊妹粗略的介绍一下。 下次回来呢，我们就进入到耶利米书的一段一段的经文。因为时间很有限，所以没有给大家太多的时间来讨论啊。那么我们聚会结束之后啊，我们还会Zoom 开一会儿啊，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啊，或者说是有什么补充，自愿啊留下来，我们可以继续的来讨论分享。好，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来为今天我们耶利米书的简介学习做一个结束和回应？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了？我们请诗荣姊妹好吗？好，在啊。
好，我们重新祷告。爱我们的阿爸圣天父，为我们成就了律法之约，为我们流血牺牲，吞灭了死亡，为我们升入高天，坐在父的右边，日夜为我们代祷的救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进入您真理的圣灵。主啊，感谢赞美你。感谢您，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历史，主啊，让我们正式看见您在历史当中奇妙的作为，救赎的恩典，也看见我们人性何等的软弱，不但在亚当的罪中，在您的真道中全然迷失，并且，主啊。也在回到您面前的路上，我们是越走越远。您借着颁布给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律法，不但让我们看见人在律法面前的有罪、不是、自毁、灭亡。主啊，若不是您亲自来为我们成就律法上，借着先知们、诗篇、律法书上的一些话，使我们得以看见主啊，律法都是美善的，但却是属灵的。我们没有力量遵行，也更没有靠着律法之约得救。谢谢主，让以色列的救恩的历史见证在人类历史上如此之完全。如此之彻底，可是我们看见主啊，即便是在新约，在您成就了十字架上流血牺牲、救赎恩典的今天，已经2025年了，我们看见人类依然在奔那灭亡的道路，并且人依然狂妄的想靠着自己得救。哦，主啊，这是何等的可悲！我们唯有在您面前感恩，感谢您的拣选，把我们从世界分别为圣出来，也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救恩史，借着圣灵的工作、福音的大能，使我们的心苏醒，灵魂苏醒。主啊，我们在您面前唯有俯伏敬拜，献上感谢的心、赞美的心。主啊，我们也迎着您的话，在历史上奇妙的作为。而献上敬畏，也存恐惧战兢，因为因你话语而恐惧战兢的人就有福了。因为借着你的话语，我们不断的归正，不断的谦卑悔改，直到我们不能依靠势力，也不能依靠才能，唯有单单依靠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因为我们是有限的受造。您给我们尊贵的、从您而来的荣耀形象，我们本是尘土，也要归于尘土。主啊，看见您所创造的这浩瀚的宇宙，就让我们 在你面前学习谦卑顺服，唯愿世人借着您启示立约的话，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亡国2520年，又蒙您复国拯救，您的拆毁拔除，正是为了栽植建立。到今天，您依然没有丢弃以色列，为着向普世的人说话。您是那信实的神，满有恩典怜悯，且有丰盛慈爱的神。又是为我们舍了您独生的爱子，为我们流血牺牲，救赎我们的神。主啊，在您面前，再一次我们委身，献上自己，我们这卑微的器皿，求主的宝血来洁净，也使用我们，能够传扬您奇妙的作为，传扬您全备的救恩真理和真道，好使您自己的名被尊为圣。好使您自己的荣耀见证在您的教会，也见证在您的百姓以色列当中。唯愿他们能够苏醒，心苏醒，灵魂苏醒，不再靠着律法，乃是来到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面前，正像撒迦利亚先知所预告的，他们都要看见被扎的主，借着这异象，主啊。凡求告你名的，都必得蒙拯救；以色列全家也必靠着您的恩典得蒙拯救。正像使徒借着罗马书向我们所宣告，以色列人至今没有回归您，是因为外邦人得救的人数还没有填满。主啊，为着您依然存留给我们日光之下的时日，我们感恩，把当得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您。求主怜悯您的子民，怜悯以色列的软弱，犹太人的软弱，使他们都能够心灵实心被除去。你给他们换上肉心新心的时候，就让他们来信靠神的儿子救主耶稣基督流血牺牲给我们所立的新约。愿他们的心都归向你，感谢赞美主，荣耀颂赞都归给您。孩子不配，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嗯，
阿
阿门，
门，阿门。